好，大家平安。尼希米他一集回去重建城墙，一集讲到一章到七章，那来到第八章呢，好像一跳就跳到以西拉。到底这卷书是以西拉记还是尼希米记啊？他的排列为什么那么特别呢？一到七章讲完尼希米，那尼希米回忆录为什么又跳出一个以西拉呢？到底重建城墙的意义在哪里呢？城墙的重建是有一个过程的。第六章终于建好了。第六章建好之后，第七章就列出一堆名单，神就感动以西拉去找回那一些第一次回归的人，跟所罗巴伯回去的人。那所以等于第六章在重建城墙，这个是看得见的物质界的城墙。重建完城墙之后呢，就找那些有意向的人住进去。住进去之后，现在要重建的是什么呢？律法，属灵的城墙。他建完物质界的城墙之后，他要建立属灵的城墙。律法被坚定之后，这一批住进去的人才是有意义。如同我进到教会当中，教会被建造好了，这个教会的西道墙建筑物建造好了，那也把有意向的人找进来了，那住进教会，那问他，圣经有几卷书？对，他说，圣经只有一卷书，有没有打开来过呢？也没有打开来过，那这样进来的人呢，其实跟没有进来差别不大。所以整个安排就从第六、第七、第八就是这样走下来，重建城墙，重建意象，再重建整个属灵的城墙，就来到第八章讲律法。第八章讲律法的时候很特别，它分开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尼希米他宣告律法，一到八节。九到十二节是百姓回应律法的整个该有的态度。第三部分呢，他们很开心就守节过祝棚，十三到十八节。所以三个段落，一到八，九到十二，十三到十八。从第一段开始，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西拉将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他们住进哪里呢？他们已经住进圣地，有一部分人住进圣城，他们的身份是圣民，神所拣选的民，他们所聚集的日子是圣日，七月初一日，就是吹角节，一年新的开始。所以这群住在圣地、住在圣城的圣民，在圣日，他们需要去找到一个东西，就是把他们变为圣洁的关键——律法。没有律法呢，他住圣地没有意义，他成为圣民没有意义，日子就算是圣日，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对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有一本书，这本叫圣经。犹太人引以为荣的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引以为荣的是神给我们拣选。那神给他们拣选最核心、最大的证据是什么？他们是有 Torah 有律法书的百姓。世上只有一种百姓是神把他的心意透过律法启示给他们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引以为荣哦。中国人有没有引以为荣？我们有什么书？可能说我们有四书五经咯，对不对？好，我们有论语咯，论语其实很有威力的，论语半部，宋朝有一个人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 我们就开玩笑说，因为他一部都读不懂，只能够读到半部，已经可以治理天下了。每一个民族有他引以为荣的文学，有他们引以为荣的经典。对，那到底什么东西最重要呢？文学也好，经典也好，都宝贵，它是遗产，可是它是地上的东西。如果有一个民族他拥有天上的东西，神的启示，这个民族就了不起，这个民族就跟地上万民都有分别。以色列人就是这种民族，今天我们也共同拥有这个遗产，这个宝贵的祝福就是圣经。他们拥有的可能只是 Torah， 只是旧约，甚至乎只是摩西五经。那我们呢？更多整本启示，整本启示，这是让住在圣地、住在圣城的圣城的圣民真正活出被拣选身份的关键。有没有律法？有没有这本书？所以他们就请了以西拉，特别带了这本书来。这本律法书是从摩西传下来的，这本律法书是从那个巴比伦波西这样带过来的。对啊，在以色列地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很宝贵。他们如同一人这样聚集，因为在神面前只有一个身份，是选民还是不是选民，是属神的还是不是属神的，只有一个身份。所以他们如同一人，就用一个身份去到神的面前说，我是你的选民，我要尊重看重神你的律例典章。七月初一日，祭司以西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我今天就一直在想，听了能明白到底是几岁？我们有没有一个想象，谁可以听了能明白的？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想象，就是说，哦，大人嘛，大人来听了就明白了。青年可以吗？可以啊，所以有两位来了。小孩可以吗？小孩应该是来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自动把小孩从那个听了能明白这个行列里面就排出去了。你会不会把小孩带来这边晨祷？对，先秒啊，那个听了也不能明白的，对不对？哈、啊，那个一岁两岁的在那边跑来跑去，咚咚咚咚咚这样跑来跑去啊，而且跑起来是步伐比较沉重的。小孩跑步不晓得为什么那么重，对啊。我们早期搬来的时候呢，楼下就来投诉，你们干嘛在上面开派对啊，在跳啊？我们说没有啊，就一个小宝在那边走路，咚咚咚咚咚，很重的步伐、啊，对啊。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小孩年纪很小，儿童应该不适合来晨祷，是不是？十岁可以来吗？应该听不懂。八岁可以来吗？应该不可能。五岁可以来吗？六岁可以来吗？我们都会有一个假设。原来在母堂呢，在母堂的时候，很多年前，我们同工的孩子，他们那时候只是六岁七岁、哦、就被带到大人的晨祷当中，对吧？然后七岁八岁呢，就邀他们上台分享。当时我的感觉是，干嘛把这个宝贵的时间给这些小孩呢？他们上去分享什么？扭扭捏捏，扭扭捏捏，好像扭了很久，就简单的吐出几句话。哎，我们大人听起来是什么？应该只有谁听得最开心？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嘛，对，讲得好，讲得好，哈哈，我们说讲得好差 ，OK， 哎，人不同啊。可是那么多年来，我就有点感觉，我有点悔改。对，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昨天我们的小小学房也同样带小孩子晨祷，是不是？带小孩子晨祷的时候，小孩子会不会分享？会哦，有训练的就会哦，有平台的就会哦，平常没有这种操练机会的不会哦，不会哦。 我们是蛮想我们的小孩子表达能力很强的，可是真正的表达能力是从圣经开始，从一个安全的环境的分享开始。对，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共同去想的点，要悔改的点，是我要把小孩带来成道，只要他愿意坐下来，对啊，只要他愿意坐下来，慢慢他会成为听了就明白的人。7岁、8岁都可以，对啊，都可以。从小只要他愿意坐下来听的话，律法会进去的，神的机会会进去的。我们也给他们平台跟鼓励哈，他们出来，我们给他们掌声，他们就在大人的整个平台里面就可以分享了。如果在大人面前都可以分享的话，在同辈面前可不可以更流畅了？他们就成为这个世代的领袖，因为我们的平台都是他们的。听了能明白的人，听了能明白的人。这一期娟娟牧师母堂的牧者来，我跟他吃饭时候聊天，他也说他们每一年的小小学房都坚持开，每一天的第一个小时就是晨祷，他们自己带小孩分组分享感受，然后再请一些小孩上台来分享，然后再总结，总结完就在小孩那边去追求回应。哇，我听了很感动了，听了很感动了。如果母堂的小孩是这样训练的话，难怪他们那么乖。啊，他们在来到我们这边下午吃完饭预备要彩排之前做什么？敬拜、祷告、认罪。然后我就看见一个片段，这几天我们来到这边，来到台湾，你跟同房的有冲突的，现在出来跟他道歉，跟他道歉。我们大人去短宣有没有冲突？会心微笑，默言不语。大人跟小孩都一样，小孩出来认罪祷告，跟对方道歉。我们有没有做？可能我们都没有做，自己消化，对不对？吸收了就算了。对，那所以他们整个服事小孩敬拜为什么那么好？因为悔改，因为有律法进去，有话语进去。我们大人呢？我们大人呢？对，听了能明白，听了能明白，整个律法开展了。刚才我们的马姐也分享了，听了多久啊？第三节，在水门前宽阔处，早上到晌午哦。如果从黎明到正午的话，至少都6个小时了。席地而坐哦，而且是外面有大太阳哦，没有空调哦，不像我们坐有椅子有空调，不会晒到哦。他们是在以色列地哦，以色列地的7月初一哦。等于是我们现在的9月份左右哦，啊，9月份左右太阳大不大？还是大的哦，在户外，在旷野，在水门前的宽阔处，没有椅子，没有空调，坐在那边5到6个小时，专心聆听，专心聆听，而且侧耳听，这是所以今天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思想两个面。一个面是会众的层面，一个是负责教导的人的层面，两个层面。会众里面的那一个渴慕，他带动教导人、教导的人的那个热忱，对，本身教导的人有热忱，现在加上会众的渴慕，所以两面是互相呼应的。越渴慕，教的人会越兴奋的。如果我教的时候大家睡着的话，那 你会教到那个阶段就很辛苦了。对，以前我当老师教历史的时候，我都很成功把大家带回历史里面去的。最成功的就是周公，大家都去做梦去了，梦见周公。所以就有时候蛮挫败的，为什么讲这个是吧？那大家都睡着了。对，这篇经文一起走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点，第四节，文士以西拉站在街市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利亚、乌利亚、 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比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巴大拉、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右边。干嘛要那么多人，十几个人站在台上？又不是敬拜队，对啊，一个人讲就够了、啊。一堆，这一堆是什么人呢？以西拉在众民面前，在众民眼前展开书卷，他一展开，众民就站起来。以西拉就称颂神，众民就面伏于地。这群百姓很特别，这群百姓对神的话语很有反应的。对，话语一读，他们就站起来；一宣告赞美，他们就跪下来。第七节，耶稣亚巴黎西利比雅敏雅古比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沙拔哈南比莱亚和利未人。我们之前已经读过了，哈拿尼和哈拿利亚和这个记者，他意思就是。所以这一批人是什么？就是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原来他列出这一批的名单，这一批名单是教师团队，这一批教师团队是利未人，当中有很多是利未人。利未人的功能就是教导百姓明白律法，利未人就是天生被拣选要成为教师的，对，他们具备教师的身份。现在尼西米他作为一个文士，作为一个教师，他不能够一个人去教导律法的。在他面前到底有多少百姓？如同一人聚集在面前，到底有多少人？经文的记载，整个住在那个地方的有四万多人嘛。上一章经文，四万多人的话，如果听得能明白的人有没有一半？如果没有一半，有四分之一，都有一万人，都有一万人。那请问这一万人都在自己的地方乖乖坐下来听的话，以西拉在台上讲，请问这一万人听得到吗？应该听不到哦。那时也没有扩音器，也没有喇叭，对不对？除非耶稣五饼二鱼是在山上可能透过一些回音一些东西，可是它是水门前一个平坦的宽阔处，所以他需要这一批教师团队。当以西拉讲完一些东西，这些人就下去去分享一点点。整个六个小时，不是以西拉从头到尾这样练六个小时的，整个六个小时是以西拉讲完一段之后，这批人就下去去分组，去把整个话语传递下去的。否则一万人、两万人、三万人怎么坐在那边听得那么清楚，又能够明白呢？所以整个教师团队把整个恩膏传下去，整个教师团队站立在以西拉的旁边听，听完之后，可能讲完半个小时，他们就下去，再开启去分组，开启去传讲刚才讲了些什么东西，再回来，百姓有一些祷告敬拜回应，就再回来再讲半个小时，再下去分享回应祷告，对，整个六个小时起码是这样过的。否则不可能那么大的场地，一批人就这样第一期就听得懂。事实上我们在教会也一样，虽然有喇叭有音响，听完了是不是也要小组分享讨论，讨论完的时候你问你的组员刚才听到什么，组员说没有听到什么，有没有？小组长要不要重复再讲一次？要的。所以整个教师团队的兴起是这一章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一批人每一个名字都重要，这一批人被拣选成为利未人，这一批人他们对神的话语很看重，所以他们要做什么？第八节第七节里面讲到使百姓明白律法，有另外一个翻译是给百姓讲解律法。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的念， 什么叫清清楚楚呢？对，当时的人到底用什么话来讲？讲什么话呢？本来是讲希伯来话的，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亚兰文了。所以当在台上要宣读的时候，他必须是有翻译的。所以第一种清清楚楚可能表达是翻译。对，要翻译，我们要把不同的语言翻译出来，以及传递到不同的族群当中，都听得懂神的话。清清楚楚可能是宣告的时候咬字很清楚，清清楚楚也包括在讲解，整个神的道是展开的。所以以西拉把书卷展开，它不是不光是一个物质界展开书卷，他在灵里面要把神的话解开，神的话解开。我们很感恩来到神柱，来到六一一，我们很看重神的话。每一天晨祷是不是把那个话语解开？昨天看那一长长的那个回归的名单，看之前跟晨祷之后有没有不一样？晨祷之后有没有解开？对啊，哦，我明白了，原来第一批归回是那么宝贵，原来所罗巴伯所领导的是那么宝贵，原来解开之后那个应用，假如我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话，我就是我家里的所罗巴伯，解开了，经文的威力解开了。以西拉做这个事情，以西拉所身边训练这个教师团队也在做这个事情。清清楚楚宣读完解释经文就解开了。对，经文要解，每一个年代都有那个年代要解开的应用。所以为什么读圣经永远读不完？我们要回应时代，可是根基是圣经。我不是用现在的时代去读圣经，我是用圣经来读现在的时代。圣经是主，现今时代的应用是父，对啊，是一个过程，对啊，所以先进入圣经。以西拉很看重这一份，以西拉一直来读，所以一到八节就讲到大家一直听听听，听了整个早上，一直听，听进灵里面去，一直听，这就是整个特点。第二大段，百姓回应律法，百姓听的时候，他们怎么回应呢？悲哀哭泣，他们被神的灵感动，他们悔改，对吧？这是一个悔改的眼泪，这是一个感动的眼泪，这是一个被神摸着、爱摸着的眼泪，他们哭了。以西拉就跟他们说：“不要哭。”今天不是忧愁的日子，就产生了一句我们很喜欢的经文，第十节：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哇，这句太宝贵了，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神的喜乐是从哪里来？律法、真理解开，透过律法跟真理的解开讲解，我们先会去到悔改的地步。可是哀哭不是终极，神的话进来了，叔叔说我们也听不明白，其实你也不用难过，我们会跟这边的会众一起跟你说阿们阿们。我们也读不懂啊，除非神的灵来帮我们，除非神帮助我们兴起更多教士，对，我们才会越来越懂神的话。整个关键点不是要我们带向悔改，带向悔改是第一步，终极是有话语之后所带来的喜乐，喜乐才产生的力量。力量这个字原文是堡垒跟避难所，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如果我这个人心思意念没有神的话语，我会有别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我可能会有，假如我是看病的一个病人的话，我就会有医生的话语。医生的话语通常都会把一些可能很差的状况告诉你的，是不是？要心理准备啊，可能这个，可能那个。那 我没有神的话语，我就会有医生的话语。有医生的话语，会不会靠医生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可能吗？不可能哦，不可能哦。所以我要得着力量，我要得着这个堡垒，我要得着这个避难所，我必须有律法。有律法就有盼望，有律法在我思想里面就产生一个堡垒，坚固的堡垒，可以抵挡一切负面的东西。我们去以色列的导游圣牧师，圣牧师他来到台湾看病，看病的时候他很痒很痒，医生就说他患了荨麻疹。他心中在想，我去以色列当导游，以色列天气那么热，如果真的是有荨麻疹的话，那我一天到晚不是问题很严重吗？所以他说我拒绝这句话。他不是灵里面宣告，他是对着医生说，医生说，你得了荨麻疹了。他说我拒绝你这句话。医生说神经病。他拒绝这句话，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堡垒，思想的堡垒，对啊，他里面的堡垒可以坚固到抵挡外面就算地上权威讲的话。因为谁是最高权威呢？神是最高权威。他说我拒绝你这句话。当然你不需要去 在人面前去抵挡他的，你只需要在灵里面祷告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后来 他再过一阵子看看没事了，对，没事。我们必须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为我的力量。这个喜乐的根源是 Torah， 他的律法书，他的话语。百姓就很开心了，很欢喜了。十二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这就是力量。整个重建完成了，整个重建很特别，整个重建是外围的重建之后的里面的重建，所以里里外外城墙都建造起来了，里里外外因为有律法，里面的城墙都坚固了，对啊，堡垒就是这个城墙哦，里面的城墙已经坚固了，已经坚固了。许多时候我们收到的消息都是负面的，世界上给你的很少好消息的。我来台湾才听学会一个形容词，就算好消息都是小的，就算幸福都是小的，所以叫小确幸。而且很多幸福是不确定的，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定的幸福才叫确幸，通常确幸都是小的。那灾难呢？坏消息呢？都是大的，都是多的。那原来我们很需要堡垒。第二大段讲到百姓的回应，从忧愁进到喜乐。第三大段讲到他们守住棚节，守住棚节，我们百姓是住进去了。从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到底百姓住了，神有没有住啊？律法一展开，他们庆祝住棚节，神就住了，神就住了，对不对？所以从我们住到神住，关键点是律法。当有律法，就会从人住到神住；当有律法，就会从人的话变成神的话。对，当有律法，会成就变成是地上的堡垒，变成天上的堡垒。人的话好像医生本来要医我们的，可是如果他讲的话，我们会可能忧心的。如果健康营养师讲了，现在很多食物做检查，检查完本来是保护我们的，可是检查完你看食物有哪一些是安全的，原来都不能吃的，都不能吃的。所以听进去反而就产生忧虑了，对吧？我需要天上的堡垒，我需要神话语的堡垒。最后是整个教师团队恩高的提升啊！第十三节，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西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留心听，留心是指到研究，他们在研究律法，他们在查考律法，他们在领受律法，到底神里要讲的是什么？对，神，我们对人讲话， 最生气是别人不听嘛。你对孩子讲话最生气是什么？他不听哦，啊，讲完之后，那天也蛮有趣的。君君牧师问大家嘛，爸爸妈妈跟你讲完，你有听的举手，这小猫几只哦，对不对？好，你有做的举手，有几只哦。原来我们最不开心是别人没有听。如果有一个人听完你的话，还记起来，还常常想，就跟你说，你提醒我这个，我有做哦。你这句话我有想哦。你这样提醒我有感恩哦。我常常都想起这一些东西哦。你开不开心？你一定很开心啊！啊，我们讲的话那么白，别人想来想去，我都那么开心了。何况是神讲的话，我们去听，我们更要多听、多了解、多摸。最近我们就常常想这个东西，到底神的教会需要什么？神的道，神的话，对，我们需要生出大量的教师，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对神的话很敏锐的教会。他的话一来了，我就听了；他的启示一来了，我就回应了，而且那个回应不是太灵的那一种，那些回应是全部有话语根基的，对，这样我们会走得很稳，对，这样整个台湾才会不一样。台湾其实对于话很看重，可是看重是人的话，所以人的话会不会产生心里面产生动摇？会哦。对啊，因为人的话一讲完之后，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功能。台湾的百姓事实上是很会默想的百姓，有没有？我觉得台湾比香港更会默想。可是可惜的是默想别人讲个这句话，你的话到底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本来神给我们的优点就是一个默想的优点，如果我把这个默想的优点放在对人对事上，它产生的可能是负面的效果。我把它转向成为默想神的话的话，再用这个话语默想的结果去祝福别人，也帮助自己成为那一个喜乐，成为那个力量，它就宝贵了，他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用神给我们这个默想的恩膏回到圣经，我们要用神给我们这个默想的恩膏回到整个教师团队的建立，对吧？我相信台湾需要太大了，需要真理的教师太多了，所以这边每一个都要起来的话都不够，对吧？那当然我们不是只有一种身份，这张经文里面大部分都讲文士以西拉，可是又出现有一次出现祭司以西拉，我们会有多重身份，只要你渴慕真理，这份会进到你跟我里面，然后产生极大的能力，对，真理被解开了，如同八章第五节以西拉把书卷一展开了，那个恩膏一展开了，所以物质界展开，灵界神的话被高举展开，它会让我们得着自由，让我们大大喜乐。所以这张很重要，因为它在重建属灵的城墙。每一次我发现，我后来想一想，我每一次结束那一天的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说这一张很重要，那到底有哪一张不重要？原来每一张都很重要，关键是有没有解开，有解开很重要，没有解开放在那边也没办法了解它的重要性。每一天神把新鲜的玛纳给我们，每一天我巴不得神更多怜悯我们，更多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他话语那种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祝福。没有真理就只有歪理，没有神话只有人话，人的话传来传去就传出一个问题来，神的话传来传去就传出救赎、释放跟自由， 你渴慕吗？对，神今天要用他的话语来恩告我们，我们一同来敬拜。